好，请大家打开讲义第200页。那么我们这一课呢，讲到大乘的断德啊，所谓的无住涅槃啊。那么无住涅槃的一个相貌，简单的说就是转一为相啊，就是转杂染分而成为清净分，这个叫做转一为相啊。那么当然我们在转染成净的过程当中啊，实上有两种的差别，一种是一种下列的，一种比较不善巧的转变，一个是比较广大的圆满的转变。那么声闻人在返望归真转染成净的时候，他的智慧是依止我空法有的思想来转变的，所以他的思想是单方面的，一方面一心一意的弃舍生死，他认为生死是痛苦是真实的，他的杂染也是真实的，所以他只是从生死到涅槃去，他不能再反转回来的，不可以的。所以这样子从大乘的角度叫下列转了，你这个法执是太重了。那么大乘佛法它能够依止我空跟法空啊，观察万法伪事，其实所谓的生死也是一念心所变现的嘛。你一念心一念迷，生死浩然，你一念的心觉悟了，那么这个生死就是涅槃了，涅槃也是一念心所变现的嘛。啊，所以大乘佛法的转，它的立足点是站在现前一念心性来转的，这个地方是不同。小乘在转变的时候是心外求法的，他没有站在一念心性来转，所以他的转是下列转。我们不要说转变内心，你说转变罪业也是这个道理了。比如说我们讲忏悔，忏悔每一个人都会用到的，这是很实际的法门。我们看声闻人的忏悔，声闻法的忏悔，它一定是一个罪一个法门，一个罪忏完忏一个，一个罪忏一个一个忏。菩萨他有这样的一个传承啊，他能够有一个法门啊，通忏三世的罪，一切罪根皆忏悔。小乘只能够一切罪障皆忏悔，他不能忏到罪根，因为他根本没有找到罪根呢。不过当然声闻法有些地方可以令正法久住，这个我们不要随便把它废弃掉，但是你在忏悔的时候，你要知道这两个心态是不同的。智德大师在做判教的时候，他做58教，他就很清楚的说明了，他就说不是所有的法门他修行的功德是一样的，就明白说出来，佛陀施设很多法门，其实每一个法门产生的效果是不同的，所以有所谓的称的不同啊。那么当然这个地方就是说，你必须要明白道理，你才知道是怎么个转法啊。你要是只是明白我空法有，那你只能够下列转的。你明白我空法空，其实一念一切法是一念心所变现的，你站在心的角度来转变，那你就不会采用偏激的手段啊，转用不转体啊，就是转生死为涅槃啊，这个叫转意，这叫广大转啊。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把小乘的转一跟大乘的转一啊做一个比较了啊。那么当然在转的时候，他心中所依止的道理所升起的观照是不同的，他的效果也就有所不同了啊。我们看第二段的较量师德啊，较量这个转变的过失跟功德。这当中有两段，第一个同搭过失，第二个成事功德。就是假设身为一个菩萨，你在修行转依的时候，你一路用小乘的思想来转依啊，这件事情是有过失的啊。我们看正问，若菩萨住下列转有何过失？那么身为一个菩萨，你设定的目标是要成佛，你不是追求一个偏空涅槃啊，你的目标是要成就万德庄严的佛果。那么 你的目标是这样，但是你采取的方法却是住下列转。这样子你的目标是无住涅槃，结果你在过程的时候，在转变的时候，你的心态却一向被生死，一向舍生死。那么这样子有什么过失呢？好，我们看，当然如果你是目标是趋向偏空涅槃，你根据下列转没有过失，这样没有过失，因为你的目标跟你的方法是相随顺。但是你追求的是佛果的万德庄严，但是你在过程的时候却采取下列转，这样子就有三种过失了。我们看第一个，不顾一切有情利益安乐事故，违越一切菩萨法故，以下列称同谢多故，是非过失。第一个，你一向的被生死，一向舍生死啊，一直这样心态来修忏，来修止观，来修种种的法门啊，这个心态呢，你完全没有把众生的利益跟安乐啊考虑下去，你完全不顾惜这些过去曾经做过我们母亲的这些友情啊，他的一个现世的安乐，他来生的利益，就是你这个成佛之道，你所想的都是你自己的，你没有把众生的因缘在你成佛之道当中啊，把它规划进来。我们这菩萨在修行有两种观法，一个是内观，观自己的心，第二个是外观，观众生。那么你一心一意的只考虑到自己的内心的清净啊，完全不顾及到众生是不是的得度不得度啊，这样子就妄思大悲心了。妄思大悲心也就妄思菩提心了。这第一个过失。第二个，违业一切菩萨法门故。前面是讲到内心的意乐有过失，这个地方讲你的行动也有过失。菩萨所修的法门应该包括自利利他了，断恶修善度众生。那你根本就是断恶修善，没有度众生，这样子你这个法门也是有所欠缺的。第三个，前面两个是讲因地的过失，这叫果报又过失。以下列称同谢多故，结果你用小乘的下列转得到的是一种小乘的偏空涅槃，不是无住涅槃。这样子就着你广大目标的成佛来说，这个就是过失了。我想这个地方无著菩萨这段经文，这段论文的宗旨在第一段啊，就是不顾一切有情利益安乐事故啊。这个身为一个菩萨，我们要处理两件事情啊，第一个处理自己内心的问题，第二个处理外在众生的问题啊。你跟众生要怎么样保持互动啊？我想处理内心的问题这个部分我们先不谈啊。你在佛堂当中怎么用功这个部分我们先不谈啊。但是我们所住的佛堂，你迟早要面对信徒啊，男的信徒、女的信徒，很多很多的众生，你用什么心态来面对他们，这是一个问题。这个地方你不同的心态就会影响到你的转依，也就影响到你未来的果报了。那当然我们会说，那我们应该看看佛怎么说，佛陀对菩萨是怎么开示的。但事实上佛陀在大乘佛法当中对众生的开示是有两个不同的开示。你看在一教经，佛陀是把众生啊说是啊，譬如大树众鸟集之，则有孤折之患，说你是一棵小树，众生是鸟，你的一两百只鸟站在你这棵树上啊，就把你这棵树踩死了，踩死的这个众生他又去找另外一棵树了。那么这样子讲，从一教经来说，我们应该跟众生保持距离啊，因为到时候我这棵树太小，这个鸟太大，一脚就把我踩死了。但是从华严经来说，说一切众生而为树根，诸佛菩萨而为花果，以大悲水饶益众生，才能够成就诸佛菩萨智慧花果。所以菩提属于众生，说你希望得到水果，你必须要注意，你要有树根的。你没有树根，你没有花果。而这个众生就是你成佛的树根，所以你还不能够舍益众生。所以我们看经典呢，我们一个菩萨对众生 的心态其实是相当复杂，又害怕但是又不敢离开他，这种心态当然是这样，我们应该说是程度问题。当然你初心菩萨应该要暂时不要跟众生太接近了，因为你初心菩萨，你内心那个转移的力量太薄弱啊，你没有去转他，他转你去了。我保证你去度化众生啊，你没有影响他，他的烦恼影响到你了。因为你一个人面对这么多人，你怎么办法去转他呢？但是我想要这个地方，我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个问题。我们如果你有自己成佛啊，我们尽量在过程当中啊，不要留下后遗症，不要留下后遗症。在《一切菩萨戒》里面告诉我们菩萨说，初心菩萨为了家行缘故，可以暂时习诸缘物，远离众生，跟众生保持距离，可以的。但是你内心当中的意乐要保持，就是我为了要利益友情的缘故，我才做家行，我现在暂时不能利益众生，但是我现在所有的家事是为了利益友情而修家行。你有这种想法，你就不会偏离你的菩萨道。我们如果不看菩萨戒，有时候你就觉得说，虽然我们习诸缘物，但是我们的心态偏差了，你不知道。那结果你得到一个功德，你又产生另外一个过失，就是产生后遗症。我们可以这样子讲啊，其实你一个资粮位菩萨，你一辈子都不度众生，没有人说你有过失。你没有这种行动，没有人说你有过失。但是你心中一下不顾一切友情，那一定有过失。你的心态有过失。所以我们在《一切菩萨戒》常说啊，菩萨对众生的一个基本心态，不能有厌恨心。你说我一个菩萨，我做僧团的执事，发发脾气可以理解，他也不是僧，他是浅位菩萨嘛。但是发脾气以后，你自己要转，要转得过来，过去就算了，一切法因缘生，缘生性空的，把它当作一个过程，把它当作一个经验，给自己一个反省的过程就好。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讲啊，你菩萨要升级广大转啊，是很重要，你的心态是很重要。好，我们经常看到华严经的菩萨、法华经的菩萨有种种的功德庄严，种种的自在的功德。好，我们看到维摩诘经的阿罗汉成就的辛辛苦苦成就阿罗汉以后，你看天女散花，花掉到阿罗汉身上，他根本是沾得满身，拨不开来，不得自在。我们看华严在维摩诘经里面的菩萨证得不二法门，这个花到了身上的时候，花自然掉落。我们在诵经的时候对大乘的功德非常的羡慕，但是我要提醒大家，你要注意你的因地。你在做修行的时候可以等同声闻来修学，可以，但是心态肯定不能一样。好，所以这个地方要注意啊，就是你要保持对众生的意乐啊。那么你这样子叫做广大转啊。好，我们看第二段的诚挚功德，前面是讲到过失啦啊，你这个发的菩提心，那么等同声闻来修习这个转依，这是有过失的。那么我们看菩萨如果依止自身的法门来修转依，有什么功德？若诸菩萨住广大转，有何功德？生死法中以至转依为所依止得自在故，一切去世间一切有情之身，以最深深及善称中种种调伏方便上就安利所化之有情故，是为功德。那么菩萨在根据的是依止一心，那么以一心当中开展出我功法功的真如理啊，来修习转依啊，这当中有两个重大的功德。第一个，菩萨本身的自利功德，那么菩萨本身在自生死当中啊，能够产生一种自心的转移而得到自在， 同样是有烦恼跟罪业，你依止身法来转依啊，来转变啊，跟依止大乘法来转变效果是不一样，而大乘佛法的速度是快的，你在自受用这一部分能够得到自在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从利他的角度，等到你有一天往生净土的，获得成就身为菩萨的，你开始要从空出假来广度众生，积极你的功德庄严的时候，那么你在一切去，这个去就是果报了，你能够在整个六道果报当中啊，示现一切有情之身，你能够普门示现啊，依你何身得度，则现何身。那么这个是讲身相的自在。第二个讲说法自在，以最甚深及三乘中种种调伏方便善巧。那么你能够知道一切法缘起无自性，这个时候你假设遇到的众生呢，是一个没有出离心的人天种性的善根，他没有出离的善根啊，那么你就要叫他修学五戒十善来成就这种真上身。假设对方是具足出世的善根，你就开导他三乘的法门啊，四谛十二眼六波罗蜜的法门，那么以种种的方便善巧来调伏他的内心，使令他能够安立在佛法的五乘功德当中，这个就是一个菩萨的一个广大的自利利他的功德。我们经常说佛为法王，依法自在啊。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佛陀的内心是一直广大转啊。那么这个地方是把这个同样是在转变内心啊，有狭劣的转变跟广大转变的差别。我们看第二段，那么前面是讲长行，这一下讲寄送，这有四个寄送。我们先看第一个啊，明展净分，此中有多送诸凡夫复真，一向显虚妄；诸菩萨舍妄，一向显真实。啊，这个地方有四个寄送啊。那么第一个寄送讲到凡夫跟圣人的差别。凡夫的心情啊，是覆盖真如的，凡夫的心是被烦恼所转的，被烦恼所转啊，所以呢心随妄转。我们说这个人啊，一天当中就是跟着感觉走，他很早跟着道理走，那么跟着感觉走这个人是怎么样，心中到处都是妄想啊。跟某一个人士接触，这个人是过去人，又心中啊心有千千结，这个结不是别人给他的，是自己捏造出来的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心啊跟着妄想而转了啊，这个是凡夫的相貌。菩萨，诸菩萨舍妄，一向显真实。那么菩萨也能够在妄想当中找到一个转变的方法，他能够把妄想转成真实，把波浪转成水，就不离开妄想，那么就着妄想把它转过来，转成真实，他有这个方法，有这种方便力。其实这个凡夫跟圣人就差在这个地方，一个是被烦恼所转，一个是用道理来转烦恼啊。这个地方是说明凡夫的内心跟圣人内心啊，其实差别也没有太多了，就是这个地方啊。看几二一四十转一，因知显不显，真意非真意，转意即解脱，随意自在行。就是什么叫转意呢？为什么菩萨能够舍掉妄想呢？因知显不显，这个显就是显真实意，不显，不显就是不显非真实意。我们讲破妄显真了，我不知道诸位的感觉啊，是要先破妄还是先显真？其实你心中没有显真，你不可能破妄的。你说你完全不明白道理，你能不能把妄想转过来， 这我是不相信的。所以一定是先显真实，所以这个地方解释什么叫转意，就是你要明白你内心的真相何其自信本质清净，那心中经常把这个道理啊放在你的心中，那烦恼起来的时候你就把你这个道理拿出来转你的妄想。所以因之你是显真实意的以后才能够去不显非真实意，这个地方是讲出一个次第，就是转意的方法，你要先显真实意。一个人打妄想的时候，他不思维道理啊，你是转不过来的，你没办法转的，你是被他转走了啊。所以你要转的时候，一定要先显真实意啊。那么这样子转意有什么好处呢？转意即解脱，随意自在心。那么你这样子当下就是成就了解脱，来生也没有所谓的啊这个果报的障碍，没有这种啊。三界果报的幸福，随意自在心，当下的解脱跟当来的自在，这个地方讲说转意的一个功德。前面是讲转意的方法啊，我们看几三。那么这个转意的智慧是什么智慧？以生死涅槃若起平等智，尔时由此证生死即涅槃。我们讲说转意的时候要依止真理，那么当然真理有小乘的真理跟大乘的真理，这个地方是讲要怎么样依止大乘的真理呢？啊，以生死涅槃若起平等智啊。那么我们在转意的时候啊，要观察生死的果报跟涅槃的果报，那么升起平等智慧。生死当然是生灭变化的，涅槃是不生不灭啊。我们升起平等观啊，这个平等观当然主要是法空观了，法是生死涅槃都是无自性的，尔时由此证生死即涅槃。这个地方啊，就是我们刚刚讲过啊，你在转依的时候啊，你心的立足点是很重要，你要依止生灭心来转依啊，那生死跟涅槃是不一样。你要向外追求的时候啊，生死跟涅槃是不一样，你要向内去观察啊。这个平等观呢，我讲出我个人一点小小的体验哈。我曾经做过七天的断食啊，那每天当中又加拜一千拜。那么当然，这一切众生他是需要饮食的，否则会饥饿。那我们在这七天是怎么度过的呢？当然主要是心念的控制了，就是说啊，你要思维啊，这个饥饿的感受跟饱的感受啊，其实都是因缘所生法，就是你有吃东西的时候它现出一个饱的感受，你没有吃东西它现出一个饿的感受。但是我们众生的习惯性啊，我们众生说骗弃子也好，我们众生骗弃子啊，我们喜欢饱的感受，不喜欢饿的感受。其实饿也有饿的微妙的处所，但是我们喜欢饱的感受啊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站在何其自信本质清净，站在这个自信清净心不动。你要断食的时候啊，你饿的时候啊，你要是对饱的感受产生贪着心了，你断食就断不下去，你会发疯的。所以你那个心念的控制是很重要，就是说其实饿的感受跟饱的感受是平等的，它都是一种感受的生灭法而已。那么这个时候你觉得哎，今天过得很快，一下子过去。你要是对饱的感受啊，吃东西会很饱，这个感受不错，一执着，你觉得今天过得非常慢。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菩萨对生死涅槃的道理亦复如是，生死也是一念心所变现的扰动相，涅槃也是一念心所变的寂静相。你要是不迷的时候，生死就是涅槃，这叫无住涅槃。这个就是菩萨在转意的时候啊， 是一指一念的清净心，我空法空的清净心来转移的。这个地方是讲到菩萨广大转移的一个平等的不二法门。那么菩萨一直这样转移有什么好处呢？显所证果，由是一生死，非舍非不舍，一即一涅槃，非得非不得。所以菩萨能够在生死的果报当中啊，表面上他没有弃舍生死非舍，但事实上他不受生死的干扰。那么他对于涅槃呢，表面上他没有安住涅槃，但实际上他内心跟涅槃的极境已经完全相应了。这个是大，这个是菩萨的这个不可思议的，叫做无住处涅槃，不住生死，不住涅槃。这种意境呢、啊，就是依止这个平等的不二法门产生转移的效果。好，到这个地方，我们把这个菩萨的涅槃啊，菩萨第一个功德讲过了。当然整个涅槃的整个过程在转移了，我们可以这样讲啊，就是一个心一个境的问题。我们今天在处理这个修行啊，就是心跟境，到底是我们要心随境转还是境随心转的问题。你是用心来转境还是用这个境来转心？我在前段时间过年的时候啊，有一个居士来找我。这个居士啊，他办了一个助念团，他为很多很多人的助念，我很赞叹他。我说你做这件事情呢、啊，对你临命终是有帮助的，因果丝毫不爽。他说他现在遇到了障碍，我说你说出来听听看。他说啊，有人跟他讲啊，写的写医学的人跟他讲说，你不要念道完啊，去跟人家死人助念啊，这些临命中人啊，他的磁场都不是很好的了，你一跟他接触对你身体不好。他问我说这个是该怎么办呢、啊、我很想要修这个功德，但是我要去修这个功德的时候对身体不好，这怎么办呢？我问他一个问题，我说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先回答我。我们这一念心花心花菩提心来为他助念，你现在有一念心想要利他的心，现在有一个境出现，这个外境就是一个临终的人的心境，你认为是心的力量比较强还是境的力量？就是说这个境是随心转还是心随境转？我说你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他回答不出来。我们这样子讲了哈，心的位置在这个地方，境的位置在这个地方。理论上啊，境是要随心转，因为境是随心所变现，心是主导者。但是你心中没有道理的时候，变颠倒，变境心随境转，外境来主导你。其实我们被外境所牵引，你看我看到一个欢喜人起快乐，我看到我不欢喜的人起痛苦。其实这个都颠倒，你不应该，这个境是你变现，你要来转它，不是它来转你、啊、我跟他讲说，如果你相信心会被境所转，我看你这个念佛助念团你做不下去了。所以这个菩萨不是慈悲，要有智慧，但是你相信佛陀开示的真理，境是可以随心而转，我一直菩提心，一切的境我可以用我的心来转境的。你对这个境的时候不动，不要起太多的妄想。我们今天会招惹很多很多的鬼神什么障碍，都是你打妄想。所以你内心当中对境不动，这个时候你会转它。诸位，我们在楞严经讲一个观念，楞严经讲这个守楞严王大定，佛陀开示菩萨在人世因缘当中啊，如何来安住自己啊，修这个守楞严王大定，守楞严王三昧啊。佛陀讲出一个观念，他说啊，不为物转则能转物， 我们今天你心跟境接触的时候，境会释放一种力量出来，你的心也会释放一种力量，你心不动它就跟你转，你境就被你转，你心一动你就被它转，只看谁不动。比如说你们两个住在一起，你们两个同山道友住在一个寮房，你看他的行为实在是看不下去，你心一动你被他转，仁者心动了，那么他的影像就存在你的心中了，你从今以后拜佛也不自在，念佛也不自在，你心随境转。你下次试试看，你看到他的时候，你观察他是如梦如幻，你不动，这个时候他就受你影响，他被你同化了。反正两个东西啊，一定要有一个被转，问题是谁不动。所以楞严经的观点就是这样，不为物转即能转，你不被他随转你就能够转他。这个道理的应用是很好应用，比如说我们今天讲一个实际的情况，比如说你今天发生一个事情，一个不幸的事情，一个遗憾的事情，我们过去的罪业招感一个痛苦的事情出现，这是一个境了。你在这个地方忧伤啊，那么产生很多很多的这个悔恨，结果这个事情一定更严重，因为心随境转。你把这个忧伤的心情啊，用来念佛、持往生咒、持大悲咒，我心对这个心不动，这个事情一定会改善。不为物转，即能转物。这个果报出现的时候，我们修行人呢，不要重视果报，重视因缘。果报出现的时候，你按住心里佛和心里道和，即能转业。你对这个道理深信不疑。所以我们现在问题就是说，谁转谁的问题啊？现在问题，你被他所转，他影响你，你不动，你就能够转变他。所以这个地方的道理就是这个意思，所以讲因知显不显，真亦非真。你能够安住在我空法空的真如里啊，那么事情的因缘，这个时候啊，我们本来是顺生死流，这个时候你突然就安住在空性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的内心开始逆转，内心一逆转，外在环境开始逆转，你的生死果报开始改变，就是这个本来是十二因缘，无明缘行行缘事，开始这个十二因缘开始逆转，无明灭则行灭开始逆转。外在的世界是你内心的世界所变现，你怎么个想法你就会招感什么果报。所以这个佛法告诉我们的无住涅槃呢，就是你在心地上如何来转意的问题，你要把这个方法弄会了，你是很受益的了，很受益的。佛法的方法，这是他的一个操作的原则，你抓到了以后对你来说是很受益的。好，我们看第十颗彼果自分。那么前面是讲到断德，这一下讲自得，也是两段，第一个节前问候，第二个标示正道。先提出一个问，如是以说彼果断殊胜，彼果自殊胜因何可见。前面讲到断德，大乘的涅槃，这种无住涅槃啊，是特别的殊胜，非小乘的偏空涅槃所能比的。这一下讲到大乘的智德啊，它的殊胜的相貌应该如何了知呢？这个断德是偏重在这个断除杂染啊，所显现的一种极尽安乐的无为功德。这个智德啊，是偏重在修善来说的啊，我们修习这个种种的福德智慧两种资粮啊，那么所显现这种有为的功德来说，一个偏重断道，一个偏重修善啊，有所不同。好，我们看标回答，回答也是先一个列标在广释，列标当中也先说明它的体性，再说明它的相貌，先看它的体性。 未有三种佛身，因之彼果是殊胜，一有自信身，二有受用身，三有变化身。前面的彼果段讲到无住涅槃，这个地方彼果智讲到三种佛身。好，三种佛身，第一个是自信身，自信身我们叫做清净法身。这个清净法身事实上它是一个理性的，是一个无为的理性的，它不能受用的。第二个受用身，第三个变化身，这两个都是有为的功德，可以受用的，从大乘的角度可以自受用，也可以跟众生分享，也可以他受用。好，那么这个地方是标出这个彼果智的体性啊，有三种佛身啊，自信身、受用身、变化身。这一下就次第的把三身的相貌做解释。我们先看自信身，此众自信身者，为诸如来法身一切法自在转所依止故。这个自信身呢，就是如来的清净法身了。那么什么叫法身呢？就是一切法，这个地方的法不是指生死的法，这种清净的功德法，无量无边的三昧，无量无边的陀罗尼，一种大功德法，它具足这个自在转的妙用啊，所依止故。简单的说呢，法身是大功德法所依止的，这种法是自在的法所依止的。这个法身常住的观念呢，这大乘的修行是很重要的。这个小乘人他没有所谓的大乘常住三宝的观念。你看我们放蒙山也好，做完法会两遍，南无大乘常住三宝。那是什么叫常住佛宝呢？你说佛陀不出没有住世，佛陀的应化身灭度的佛陀法身是遍满。所以你看在大乘当中有很多的法门是不共声闻人的，第一个念佛感应道教，声闻人没有说遇到困难的时候念佛念观世音菩萨，他认为这是无稽之谈，这些人都入涅槃了，他不出来。念佛不同，本尊相应法不同，第二个受戒不同。大乘佛法能够在因缘不具足的时候开言在佛前自是受戒，为什么？佛陀没有灭度，你自诚恳切会招感佛陀的正门受戒。那么第三个忏悔，大乘佛法在因缘不具足的时候可以开言在佛前忏悔，为什么？因为佛陀法身常住。所以这个法身常住的应用啊，在整个灭恶生善当中是很有用的啊。那么这个就是大功德法之所庄严是名法身。好像说有一个业量，那么你准备水的时候业量显现的一个影子，但是你把水收起来，我们看不到业量的影子，但是业量是在的。那么这个业量是谁呢？就是法身啊，它没有显现，但是佛陀那个明了的心性啊，你不断的忆佛念佛啊，他是如来悉知悉见的，你一念他，他的光明就照射你的啊。这个是大乘佛法一种很特殊的传承啊。那么当然这样的一个法门的修持是来自于我们认为佛陀有法身啊，这是第一个观念。那么法身是佛的第一个智德。第二个看第二个受用身，受用身者，为依止法身种种诸佛众会所显清净佛土大乘法乐为所受故。这个受用身就等于是报身了啊，就是它是依止法身而起的。那么它有什么作用呢？在诸佛的这种大法会当中啊，显现这种清净的佛土。这个地方的佛土指的是十报庄严土啊，啊，佛陀现出微尘向海身。那么安住在十报庄严土啊，为地上菩萨说法。那么说法得到什么利益呢？那使令这个初地以上的菩萨得成就大乘法乐。啊，这个受用身啊，是主要的加逼的根基啊，是初地以上的菩萨，他现出的是无量庄严、无量相好的 唯诚向好，向好胜。第三个跟我们比较有切身关心的变化生，变化生者一一直法身，从多帅多天宫现末，受身受欲亦成出家，往外道所修诸苦恨，正大菩提，转大宝轮，住那地方。那么变化生他也是从法身的离体，这种大功德法所依止的这种清净法身显现出来的。那么他是怎么显现呢？有八相成道。第一个，同多帅天末，贤劫千佛啊。那么他要来到人世间之前，都先到多帅天示现，然后最后消失掉。消失掉以后，第二个受身啊。佛陀为了要起信于众生啊，所以这个佛陀是哪里来的？哦，他也是随顺我们因缘有这个母亲的受身，不是从石头跳出来的啊。为了让起信众生。第三个受孕，那么佛陀也示现结婚生子了啊。那么佛陀也经过我们众生一种受益的过程。第三个意成出家，那么佛陀在享受五欲快乐的时候，他体验到这个老病死的无常啊，劳碌千般快乐，无常终是到来啊。这佛陀就骑着白马就跳出王宫啊，就出家修行。第五个往外道所修诸苦恨，那么佛陀在成道之前是修苦恨的啊，有六年的苦恨啊。那么六年的苦恨主要是要降服外道了，因为外道认为说一个人没有经历苦恨的修持啊，他所觉悟的真理一定是不究竟的，所以为了让起信外道，佛陀也示现这个啊饥饿的苦恨啊，一麻一麦。那么后来受了牧牛女的这个牛乳粥的供养啊，精神体力恢复了，那么才开始打坐思维缘起，到第六正大菩提。那么正大菩提以后开始转大法门，转这个啊五乘的法门啊，最后佛陀因缘结束的时候入大涅槃。所以佛陀的智德啊，法身报身，当然对我们最重要当然是应化身了啊。因为佛陀要不说法，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读到现在的啊这个华严经、法华经、楞严经啊，这些经论都不存在的啊。那么这个地方是一个列说啊，列说啊。我们今天先讲到这个地方啊。这个我们讲这个涅槃跟菩提啊，这种功德都是后面也会讲到，其实这两个功德都是以转意为相，转意。这个转意是这样子的，转意的事是用道理来转你的内心，简单的讲就是这样。我们如果把生命分成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我们已经经历过的叫过去，还没有经历的叫未来。过去是固定的，未来是有无量可能性的，是变化的。我觉得我们一个修行人啊，你经常要问你自己两件事情。第一个，你从什么地方来？第二个，你将往哪里而去？你经常问你这两，你经常用这两句话来问你自己。一切法是因缘生的，你说这个人很庄严哦，庄严从忍辱中来，他过去有忍辱的功德。这个人很长寿，让长寿从慈悲中来，你看这个人他的资讯非常丰富，吃得很好，住得也好，穿得也很好，这个人他过去生有布施，他从布施中来，富贵从布施中来。我们看到你现在就知道你的过去，所以我们现在的身心世界有很多的你感到很满意的地方，安乐的果报，有些地方是你不满意的地方。你从你自己的得失当中，你就知道你从什么地方来。但是这个其实第一句话还不重要，我们看到过去给自己一个反省而已，更重要是你将往哪里而去。佛法是重视未来的， 我们看到一个人福报很大，他的富贵受用很好，权力也很大，在社会上一个很有权势的人，这个人心中要不明白佛法道理，这个人他有好的过去，但是他没有好的未来，他从善处中来，但是他未必往善处而去，未必。那我们现在学佛，做了一个佛弟子，我现在的果报我实在非常不满意，但是没关系，你输掉了过去，你不能输掉未来，一切法是因缘生的，你只要把成就功德的因缘记住了，未来的功德就自然出现了嘛。所以我们今天学这个经论，你就是第一个明白道理，第二个如何来应用啊？学习佛法，第一个明白什么是佛法，第二个如何应用佛法。谁能够掌握佛法的缘起论，谁就能够掌握未来。我认为一个人掌握过去没什么了不起的，你现在很快乐，福报很大，但是你没有未来，你的快乐到今生结束了。你看一般的没有学佛法，我们刚讲很少人有未来的，他甚至于连来生都不相信，他根本就不可能做来生的规划。一个人没有愿望的引导，临终的时候是颠倒的，他没有方向的，随业流转。所以我们第一个，我们对来生有一个愿望，临终的时候一切诸根悉皆败坏，一切色身都消失的，这个是我们的愿望现前，清净的业力现前，你愿意到净土去，愿意做真上身，都能够得到你满愿。所以这个转意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如何来用佛法的道理来转变你的内心，你的内心转变了，你就知道你将往哪里而去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对自己的果报不满意，那没关系，那是过去的过去了啊。重点是一个人忽略了过去，如果你连未来都忽略了，那你今生是空过了，因为过去是不能改变的，未来是有无穷希望。所以我们希望大家，你经常静坐的时候，你从什么地方来反省一下，你自己有什么优点缺点，这些会留下心中的痕迹，一定你有这样的造作。那么没关系，我们知道我在转移的时候我要偏重在转变什么，但是更重要是你将往哪里而去，你的生命规划好了没有，这是我们的重点。好，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，向下文长负债的回向。